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觉得刚刚的诗歌真的是蛮让我感动的。相信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听到或唱到刚刚的诗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身在十字架上面，真是让我们感动。那刚刚我们诗会带领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您如果有注意到，我好希望他念了之后再下去的一段一节经文，但是他没念到，我觉得很可惜。腓立比书第一章，他刚念完的再下一节经文是什么？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再读一次好吗？请，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停在这里。各位，我活着就是基督，多么奇妙，多么宝贵的提醒。我们今天在世上活着有多少年月呢？我们在世上活着有多少事情会经历呢？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拥有什么是我们一生的至宝呢？使徒保罗说，我只要能够活着是基督，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奇妙的早晨，谢谢你，透过你宝贵的话语，透过诗歌、祷告和敬拜，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里敬拜你，寻求你的面，在这里要听你要向我们的心、向我们的生命所说的话。主啊，求你在这里动工，帮助一切需要你、渴慕你的人，在这里能够得着你话语的滋润、供应和喂养。主啊，求你在这里坚固一切软弱的人，医治一切有病痛的人，主啊，安慰一切忧伤、难过、孤独、困苦的人。主啊，在这里向我们每一个人显明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一切的需要。主啊，我们感谢你，祝福带领我们领受的心、受教的耳，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各位，其实我发现我在2011年已经来过咱们教会传讲过信息呀。我在之前的聚会我有讲过，我来之前我去查了我电脑的档案，我发现我在2011年来过，然后呢，2023年又再一次回到咱们教会中间。12个年头过去，我们的教会有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的教会有任何的变化吗？各位，在这12年过去的12年当中，我们经历了疫情 COVID， 我们经历了好多事。前一阵子又加上土耳其叙利亚的大地震，在不久之前，我们是从洛杉矶过来的。洛杉矶那里，有一个疯狂的杀手，在除夕夜大家聚集庆祝的时候，在星期六就前不久的时间，在那里大开杀戒。然后接着是 Heffernan Bay， 接着是好多地方，Indiana University， 最近就是 Michigan University， 那么都有这些可怕的事情，这些枪击案，或是这些事情发生。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我们生活的确据到底在哪里？如果使徒保罗在他那个时代，他和他的同工也会经历类似像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甚至更可怕、更糟糕，或者是更难当的仇敌的抵挡，或是那些反对福音真道的人，那么他们的抵挡甚至是迫害，你觉得一个信主的基督徒 一个服侍主的使徒有什么盼望吗？你觉得教会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有什么盼望吗？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要透过哥罗西书一章15-20节一起来看这个事情，到底我们有什么盼望？这位无比的基督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盼望？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哥罗西书第一章15-20节，请问大家可以看得到吗？可以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因为天上和地上的万有都是他造的，无论是能看见的或是不能看见的，有位的或是主治的，执政的或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维系。他也是教会全体的头，是原始，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居住在他里面，又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是借着他使天上地下的一切与自己和好了。阿们。感谢主。你会不会觉得很特别？使徒保罗在差不多主后60年61年左右的时间，他被关押在罗马，然后他写了一封，事实上写了几封特别的书信给他所关心的教会还有个人。我们知道这就是所谓的监狱书信。他写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还有我们现在所读的哥罗西书，还有一个特别写给个人的腓立门书。By the way， 腓立门是哥罗西教会的会友。那么很特别的事情是，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些话？你觉得一个被关押在监狱里面的人有什么样的盼望吗？你觉得一个在苦难当中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可以有什么样的盼望吗？我觉得应该是教会外面的人，监狱外面的人要写信去安慰在那个监狱里面的人，或者去鼓励在监狱里面的人。怎么会是在监狱里面的人，在苦难中的人去安慰在监狱外面的人？但这就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所以我们在看监狱书信的时候，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角度，或者是很有意思的观点，值得我们思想。到底使徒保罗，你有什么样的盼望是监狱外面的人没有的？到底你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教会还有基督徒大遭逼迫的时期，请你听好，在第一世纪的教会跟基督徒常常是大遭逼迫的。那么在这样的时期，你为什么要提到，不管是你自己写的还是你引用了当时的一首很特别的诗歌，谈到耶稣基督的诗歌，那么来谈到有关于这位基督的事情，这位无比基督的事情。所以我发现值得我们深思。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圣经，新约圣经谈到耶稣神性，特别谈到耶稣神性的记载，其实经文不能算是很多。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你发现谈到耶稣的神性，谈到耶稣是创造主这个事情，约翰福音第一章有记载。然后呢，在新约圣经其他的地方还有哪里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第一章1-4节，很好，欢迎来报考我们北美华神，这个圣经很熟，感谢主。好，预约了北美华神。还有呢，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有提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等等，那一段也是谈到这个事情。接着呢，就是哥罗西书的这一段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5-20节，你们发现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在记载耶稣基督的神性，记载耶稣基督是创造主，是造物主， 这个独特的叙述，那么几乎不是用正常的叙事体来表达，几乎你看到的都是颂赞，都是赞美，都是诗歌。我们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用平常的话来表达了，只能是颂赞、赞美和诗歌了。所以很多人在研究哥罗西书这一段话，真的是诗歌，很可能是可以唱的诗歌，不但只是文字的叙述，甚至我相信使徒保罗在写的时候，他可能唱起来，他可能敬拜起来，他可能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主我们的神。我们刚刚在唱那个诗家那个邻里的生活那首诗歌，如果我记得不错，是宋尚杰写的，对不对？宋尚杰牧师还是尼托生，我有点忘记了，是歌词是宋尚杰牧师写的。你知道他在过世的时候，他在临终之前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在北京香山啊，可能是在医院里面吧，我不知道。但是据说他在临终之前，在断气之前，他还唱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这位我非常钦佩的主的仆人，忠心服侍主的仆人，他在临终之前，啊，各位知道他曾经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很早很早以前哦，哦，那个是全中国大概屈指可数，很少很少能够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他被主呼召，他就回到中国。他在轮船上面把他所有有关于他学位、人生荣耀的事情全部丢到大海里面，然后他就回到中国传福音，那么帮助教会。那么他真的是很让人敬佩、让人感动的一个传道人呀，宋尚杰牧师，他的一生奉献给主，他到临终之前就唱着十字架。你知道这首诗歌是谁写的吗？就是 Near the Cross。Near the Cross 是 Fanny Crosby 这个盲眼的女诗人所写的诗歌，然后她的副歌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那么 Near the Cross 啊，靠近十字架这首诗歌是一个瞎眼的盲眼的女诗人所写。为什么基督的十字架？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为人带来如此的影响力？对你、对我、对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来说，带来如此的影响力。为什么它是我们的至宝？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透过哥罗西书的这一段经文，透过我们对上帝真道的了解啊、思考啊，来看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它是无比的基督？它比万有都好，给我基督，我什么都不要。各位，刚刚过世的前天主教教宗本笃16世。Benedict XVI， 他于2013年2月退位之后，他是少数在天主教历史里面或者教会历史里面，还活着退位的教皇或者是教宗。那么他创下了先例，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哈，那他退位，所以当时世界各地的枢机主教群就聚集在罗马的梵蒂冈，要选出新一任的教宗。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那全世界大概有我记得大概可能有150多位，的枢机主教。那这些枢机主教聚集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候选，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选别人，但是教宗必须全票通过，有一个反对都不行。所以呢，你知道他们聚在哪里吗？梵蒂冈的西斯丁教堂。你现在看到图片了，有一个烟囱在那里。然后呢，他们就要开始投票，然后投票，如果这个假设有150票，150位枢机主教，其中比如说现在只有过半数，好，他们就把这些选票收集起来，放上一点特别的药物或者什么特别的材料，然后就把它烧了，然后呢，这个教堂上面的烟囱就会冒烟，冒什么烟？黑烟。然后呢，一直投票到所有的人全票通过，有了教宗，新的教宗以后，他们就会把选票烧掉，然后屋顶上就会冒这种烟。你现在看到了没？那是什么烟？白烟。所以这个是天主教选教宗的方式啊，很特别，很特别啊。你如果去看新闻，大概也会知道这个事情。 很有意思。那当时大家就在猜啦，啊，这个新闻媒体也在猜测啦，新一任的教宗到底会是谁？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是谁了，对不对？10年前嘛，10年前的事情。可是当时在选的时候，大家都在猜啦。哎呀，有没有可能是那个爱尔兰枢机主教布雷迪啦？有没有可能是那个比利时的枢机主教丹尼尔斯啦？有没有可能是美国费城的枢机主教雷加利啦？啊，等等等等。可是各位大概忘记了，当时好几个天主教的教区都发生了教区长期包庇神职人员性侵未成年的丑闻案。我们刚刚讲这些人全部都在这个丑闻案里面，啊，丑闻案缠身。那如果这样的人做了教宗，那天主教的颜面不就扫地吗？你总不能说，天主教教宗被美国的法院传唤说要来作证吧，对不对？这个是多丢脸的事情。我相信他们在选举的时候，大概也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或者也在想这个事情，也在看这个事情，引起世人的侧目。谁会是下一任教宗？那么，万一新任的教宗有黑历史或黑资料被人掌握到怎么办？全世界有12亿人口的天主教将会由谁来领导？当时有115位枢机主教。在两天之内，115位，在两天之内，经过投票，在2013年3月13号傍晚，他们就选出了新任教宗，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图片一样。当时76岁的阿根廷枢机主教博格里奥 （George Bergoglio），他成为新的教宗，而且有了新的封号，叫做 Francis，啊，Pope Francis，也就是法兰西斯。这个是历任教宗里面从来不会使用的名字，你知道历任教宗不是若望就是保禄，对不对？若望就是约翰，保禄就是保罗，所以他们的圣经翻译跟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不是若望就是保禄，怎么会突然冒一个 Francis 出来啊？这个听说这个教宗他很喜欢圣法兰西斯，不过大家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一下，自己去了解，哇！这个无比非凡的新任教宗，于3月14号啊，他被选出来以后，他在圣彼得大教堂发表他的就任演说。那么，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他的就任演说，都有文字稿，也有录影啊，大家可以去看，可以去听。他讲到说，这些枢机主教们。寻遍了天涯海角才找到他。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有点无言。明明就在坐在隔壁，怎么会寻遍天涯海角找到他呢？这我讲是真的啊，我是引用他们那时候讲的话，找遍了天涯海角才找到旁边这个人，哦，找到了他。那么，1978年教宗的若望保禄四，他当选的时候，他也说过，枢机主教们是从遥远的国度找到了他。那我觉得，我不敢说这个有点矫情，但是我觉得怪怪的，我就是觉得怪怪的。那明明就坐在隔壁，还要用这样的字眼。但是呢，我觉得，他的祷告，引起我的关注。他的祷告上面有这样的话。我请你们向天主祷告、祈祷，祈求他降服于我。你可以看到，这是他当时的祷告。明天我希望能为我们的圣母祈祷，他可能会在天上看着整个罗马。这真的是他的祷告。那我就在想，这个圣经里面到底哪里讲到玛利亚会看顾整个罗马？到底哪里有讲到可以跟圣母玛利亚祷告这种事情？甚至天主教前不久把 Mother Teresa 封圣，所以天主徒可以向 Mother Teresa 祷告。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信仰，我不会向 Mother Teresa 祷告。虽然我很钦佩她，我也很喜欢她，她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很有爱心。在印度怎么样帮助那些麻风病人、那些贫苦穷困的人？ 那非常好的一个修女，可是我不会向她祷告，她没有办法赐福我，她没有办法保护我，她没有办法拯救我，她不能够赐给我平安，不能够赐给我喜乐。那你看，整个天主教最重要的一个人，他都说要向玛利亚祷告，那其他人怎么办？我现在是问其他人怎么办？那么圣经到底怎么说？其实为什么不来看看基督呢？使徒保罗说了那样的话，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我为了基督，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各位，我不知道你一生当中什么事情是至宝。我还记得，我是在高中一个特别的聚会当中，我在讲员的呼召以后，我就站起来，决定，我是第三代基督徒，我是受婴儿洗的第三代基督徒，我就决定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主。这是我高中在念高中的时候的一次。然后后来我在大学还有一次聚会，我也深受感动，我就再一次的把我自己全然的献给主，后来就做了传道人。那么我在高中的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我常常需要从我学校，我那时候念的是中立高中，然后呢，我常常在准备联考的时候，常常骑着脚踏车到旁边的中央大学的图书馆去准备联考。我们如果从国内来或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那其实学生要准备联考，我很紧张的。你要模拟考，要读书，要背书，要写模拟考卷，然后呢，那一次的考试可以决定，说不定你的未来。你如果念到好学校，说不定你之后能够有好的工作，说不定能够娶妻生子、五子登科，什么事情、什么好事都在这一条升学之路上可以找到。那么我当时其实每一天都有灵修祷告，然后有一次我在灵修祷告，然后呢，特别是我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面祷告，我问主说：“主啊，你是真的这么美好吗？对我来说真的是这么重要吗？如果是，当大学这个升学之路在我前面还有你的时候，我要做什么选择？”那个时候真的是被圣灵感动，我只能说被圣灵感动，我在边骑着脚踏车就开始流泪，说：“主啊，把你给我，我要基督，我要主，我不要大学。”各位，我后来还是考上大学了哈。那但是我先告诉各位，在脚踏车上面骑脚踏车的这个高中学生，他不是全班最后一名，他是全班第一名。我那个时候是全班第一名毕业的。那么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说，我不是因为成绩很烂考不上大学才说我要嫉妒。我先告诉你，不是，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你可以去查，问问我以前的高中同学。我在高中念书是很拼命的。那是我想到我的人生最好最宝贵的，我的父亲前不久中风，然后母亲要照顾我的父亲，那全家陷入愁云惨雾，没有人工作。那么小孩子如果要念书，可能要自己打工，或自己要去争取奖学金。那我的大哥念大学，我二哥念军校。那我原本想帮助家计，我也想说，那不然我去念军校，因为我住在眷村，眷村的左邻右舍很多都去念军校。我说实在，其实也很想去念军校，可是后来神真的感动我，后来我就去念了普通高中，普通高中，后来念了大学。那么感谢主，我当时这个想法、这个祷告、这个决定，还历历在目在我的心里面。一个高中学生，十几岁的孩子，我想神有把那样的种子、那样的感动放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面，今天他可以站在这里来分享这个见证。 我在想你一生当中什么是你的至宝，什么是你最大的保障，最美好的依靠。哇，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讲，他说因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关心别的，不知道别的，只关心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不同版本的翻译，所以你会发现他是翻译关心，和本是翻译知道。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为我钉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一生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别人职位比我高，我们知道别人赚钱比我多，我们知道别人的老公比我们家老公帅，别人的老婆比我们家老婆漂亮。但是你知不知道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最宝贵的礼物，最有价值的，就是在我们生命中的主耶稣基督，无可比拟美好的救主。每一天哦，也许我们一生当中有机会去哪里玩，觉得很高兴，很有价值，有机会做到什么事情，做到什么职位，哇，觉得很有价值，得到什么奖，很有价值。你有没有想过拥有基督是最有价值的事情，你可以为之而活，为之而死的事情，就是拥有你的救主耶稣基督。各位，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啊？教宗没有办法救我们，这个世界其他的领袖也没办法救我们。想要认识这位十字架上的神，想要得着他的拯救与帮助，我们其实就要进到圣经里面来看。那我们就好好来看哥罗西书吧。你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是15到17节，你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或者是特别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是四本福音书的最后，你都看到十字架是特别的高潮。四本福音书无一例外，最后都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道道地地的神。那么我们不能不问，显明这位无比基督的是谁，以及他的工作为什么他如此重要。所以你看到保罗在哥罗西书这里一开始就宣扬这位无比的基督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直接宣告，你想要找到宇宙万有的源头，想找到你生命的源头，想到知道你是从哪里来，你就来看看耶稣基督吧。他是看得见的神，他是我们在十字架上找到的神，他是寻找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主。保罗在哥罗西书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之上，因为天上的和地上的万有都是他造的，无论是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因为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维系。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几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看得见的神，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降生马槽，为我们走过坎坷崎岖的人生路，最后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是看得见的神，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这是毫无疑问不折不扣的事实。第二件事情，你在这里看到圣父和圣子有永恒生出的关系，对不对？这边有看到圣子乃是圣父的像，然后呢，但是圣父和圣子是同一位创造主，同尊同权同荣同一位神，这是极深难明的奥秘，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领受。你还注意到了，我们之前不是讲过谈到耶稣是创造主的这个叙述，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那独特的几段经文，特别哥罗西书在这边用这个角度来谈，哎呀，真是太棒了！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第三，我们发现一切的受造之物， 不管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有位的主治的，包括在地上邦国土地上的执政掌权者，都是借他而造。我们先停在这里，美国是不是他造的？土耳其是不是他造的？包括抵挡基督教信仰的很多穆斯林的国家是不是他造的？在历史上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患难，甚至很多独裁的政权，那么逼迫人，逼迫基督徒，破坏教会，是不是他造的？是他造的。我们不能够明白很多历史的轨迹，我们不能够明白很多事件发生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是一切的来源，不但借着他而造，也为他而造。也就是说，一切的权柄、能力、国度、荣耀都是来自于他。我们一生所有的遭遇，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一切的一切，包括我们今天会出现在这里一起聚会敬拜，包括你今天早上所吃的早餐，包括你昨天晚上睡觉你所能够得到的睡眠安息，都是从主而来。所以当我们越发的了解这个事实，那我们越发的要做什么呢？各位弟兄姐妹，敬拜他，敬畏他，归向他，将一切的颂赞归给他，不是吗？那你有没有越来越发现，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在他遭难的时候还要写出这样的诗歌，或者是写出这样的信息？难道我们不该将荣耀颂赞归给他的时候，将感恩爱戴归给他的时候，就好好的在我们所处的苦难里面甘之如饴，而且欢喜快乐？这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为什么使徒们啊，这些神所差的使者们，在进到欧洲大陆，把福音传到欧洲大陆，在第一个城市腓立比的时候，这保罗跟希拉被抓到监狱里面，然后被打，为福音的缘故被打，然后他们在监狱里面干什么？哭泣吗？办丧事吗？难过吗？抱怨吗？不是，他们在监狱里面赞美、感谢、颂赞主，哦，不得了！然后后来就地大震动，然后把他们的手脚镣、手铐全部震开，把监狱的门都震开。这是什么意思？上帝在那里拍手，我猜的不错啊！哇，感谢主，神多高兴啊！然后用一点地震。用一点非常特别的事情来肯定他的儿女在监狱里面在患难中所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处在患难、孤单、逼迫的环境，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最佳的良方，你就高兴赞美、喜乐的颂赞神吧，为一切感恩颂赞神吧。真的，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事情啊，这是我们在哥罗西书这里所看到的事啊，这是我们在使徒保罗跟希拉身上，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所看到的事情啊。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的古代教父奥古斯丁，他也在这一段经文、这一段颂赞介绍圣子基督的经文，那么他只能够在这里赞叹。这是奥古斯丁所讲，他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宇宙万有的创造和秩序，整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从一开始就参与在其中，不是只有圣父，包括圣子，包括圣灵。这是奥古斯丁讲，那哥罗西书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有不少学者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早期教会的诗歌上头，认为这首诗歌可能不是保罗的原创。但是不管这首诗歌是不是保罗写的，请问为什么要把这首诗歌放在这里？为什么这首任性颂赞感谢的诗歌、敬拜赞美的诗歌要被放在这里？目的是什么？保罗想要强调什么？我们从其中可以了解什么？各位，如果我们是这次土耳其大地震的受灾者，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超过40,000人，有好多好多人无家可归，有好多人好多人受伤，然后家园全部残破。如果我们是日前 Monterey Park 枪击事件的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如果我们像使徒保罗当年那样的被关押在监牢当中，请问我们最需要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是这位无比的基督， 与我们同在，保守看顾我们，对还是不对？我相信是对的吧，不然你在大地震里面你需要什么？你都快死掉了，你还想要得三个博士学位吗？对不对？然后你在监牢里面能干什么？你恐怕连一餐饱饭都没有，那你还想着什么升迁啦，存款增加啦，股票增值啦，这种事情吗？各位，我们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你注意到我今天用的那个题目，我讲到无比的基督，对不对？什么都比不了，我就要基督啊，好宝贵，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宝贵。马丁路德在1529年的小问答里面是这么解释十诫当中的第一条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诫，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听好，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信靠上帝过于一切。啊，跟我讲一次好吗？啊，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信靠上帝过于一切。我们再讲一次，这一句话好宝贵。再一次，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信靠上帝过于一切。敬畏、信靠、亲爱他。各位，我们在颂赞里面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吗？我们在祷告里面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吗？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是我的宝藏，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那么请问，我在祷告，我在患难当中，我不这么做吗？我不这么依靠吗？我不这么爱他吗？我觉得路德讲得很好啊。然后呢，他又在使徒信经第一段谈到创造的时候，他提出来说，他说我信上帝造我和万物，赐我身体灵魂耳目白体理性和感官，并且持续保存。他不是造我就把我甩到一边啊，像这个泛神论的看法一样，他造我，他还继续的保存，还有看顾，无论有什么危险凶恶，他护庇看顾保佑我，这都是出于他为父为神的良善和怜悯，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功劳或者是配得的。为这一切的事，我有责任感谢颂扬侍奉和顺从他。所以你现在了解为什么哥罗西书要出现这一段谈到无比基督的经文？我觉得一个人在苦难当中，在需要当中，那么就需要开始了解什么是他的 priority 咯，什么是他的最重要的事情咯，对不对？你如果在溺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快死掉了，你只有三分钟可以活，你正在溺水，在海里面溺水，你在一直喝水，一直喝水，请问你最需要什么？大声一点，大声一点！你需要最需要什么？救生圈，你就是最需要救了，对不对？最需要拯救。那请问，如果没有救生圈，你该怎么办？各位，你看，你都提出来一大堆答案。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讲了半天，你还没有注意到标准答案是什么？我需要基督。我需要最能够救我的那一位。如果我只这个世界上我只剩下三分钟可以活，而且保证三分钟之后一定会死，谁能够为我的永生负责？救生圈不能为我的永生负责，对不对？那我说，你如果连救生圈什么漂浮的东西都找不到，你又不会游泳，各位，难道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价值，这个 priority 不会出来吗？我最需要什么？当然希望我们不会碰到这么紧急、这么危急的状况。不过，你每一天在生活、在呼吸、在思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原来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亲爱的救主、我荣美的救主、我无比的救主，都在这里，都在我的生命里，都在我的呼吸里，都在我的苦难里，都在我的孤单里，都在我被人家背叛的那种伤痛里，都在我里面，都在我这个残弱的病体里，他没有离弃我。那我请问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再问你一次，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基督。你不要只是回答而已哦，你不要只是回答而已。所以我觉得路德的提醒很好啊，对不对？他 怜悯我们，他爱我们。那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功劳或者是配得，我本是软弱可怜的罪人，但是他竟然愿意如此爱我，如此拯救我。各位，我们这下实在是更明了保罗为什么要透过哥罗西书来谈到这些事情。这位无比的基督就是那位创造万有又护持一切的神，我们应当借着信心敬畏亲爱信靠他过于一切。为什么？因为他不但创造我们，他又保护看顾我们，我们的生命来自于他，最终也要归于他，我们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都在他身上。正如使徒彼得对主耶稣所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到六十九节。你知道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有好多人跟从。你知道如果在拉斯维加斯这个地区有人真的能够神医布道加上神医的话，你觉得这个人如果出现在咱们教会里面，咱们教会外面会不会大排长龙？我相信会的哦。不管什么不治之症啦，不管什么劳苦愁烦的一大堆问题的，都想要得到医治。我相信咱们教会大概会非常的兴旺，会坐满了人。但是各位，当时大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个加百农的教堂或者是会堂。因为耶稣讲了约翰福音第六章那段话，其实是在加百农会堂讲的。然后加百农会堂可能平常没有什么人聚会啊，就是可能小猫两三只啊，三个人五个人，因为犹太人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不多嘛。结果想不到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这个加百农会堂坐满了人，甚至人要挤到加百农会堂外面。可是耶稣说的话好像让人觉得很挣扎很不舒服。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天怎么说？行完五饼二鱼神迹之后， 他说我的身体真是可吃的。大家看看他的身体，他说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大家再看看你到底身上有多少血。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话怎么这么为难，我们要的不过就是 一口饼，我们要的不过就是一个生存的需要，你告诉我们可以吃你的身体，可以喝你的血。很多人就拜拜了，就离开了。加百农会堂又剩下小猫两三只，我猜得不错。然后耶稣就问他的门徒，最亲近的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然后接着彼得就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出来的，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那些离开的人是想要什么？想要吃饼得饱，对不对？想要生活得到供应。好，接着我们就回头来省思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我到底是为了生活的需要吃饼得饱，或者是很多我人生里面的我视为重要的事情，或者我每次祷告就不断的祷告这些事情，我的人生就被这些事情整个的抓住。我觉得如果有这些事情我就有价值，没有这些事情我就没有价值。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到当年的加百农会堂，或是今天咱们来聚会听到了这个信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主耶稣跟这些事情比起来，你要什么？那么彼得真的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他就要主，他什么都不要。哇，你知道这些跟随主耶稣的使徒，包括后来加略犹大去吊死，然后他们找到的马提亚，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后来都是为主殉道而死。早期的使徒每一个人甚至死得很惨，彼得被倒钉十字架，保罗是在罗马被斩首。你知道在当时的基督徒，你决定要信耶稣，你决定要做教会的领袖，你决定要传福音，有多少人会来逼迫你？犹太人，你看他们逼迫保罗的样子你就知道，那其他的基督徒怎么办？逼迫啊。罗马人也来逼迫他们，你看耶稣受审的情况你就知道，为了为安为了维稳死一个没有关系，那真的是为了为安维稳，因为逾越节嘛，对不对？那只要把最有影响力的处理掉，大概其他人都会比较安稳的。所以比拉多的心态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所以你发现基督徒在那个时候的生活，在那个时候的情况其实是蛮可怜的，第一世纪。那弟兄姐妹，不过我们不用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想这个事情。 在你一生当中，什么是至宝？什么是无比的？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你可以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你就来想想，答案是什么？你不用告诉我，你自己在心里面想。另外，我们来看到使徒保罗又在这里提到，他不但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他也是整个教会的元首。那么第二个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内容当中要读者关注的是，这位无比的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是教会的头，是教会一切关键之所在，是教会一切成败兴衰存亡最重要的因素。各位不要告诉我这个教会存亡兴衰最重要的因素是这栋建筑物，是你们的组织章程，是你们的人数多少。 I don't think so。 使徒保罗这边讲最关键的是什么？基督。教会可以没有这个建筑物，教会可以没有组织章程，甚至教会可以没有什么活动，教会可以没有什么经费，没有什么聚餐，什么都没有。但是教会没有基督，教会不再是教会。我应该没说错，对不对？那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他也是教会全体的头。你知道，根据原文的翻译或者新译本的翻译，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哦，我就觉得讲得很清楚，他是原始。好，这个原文是用 hos astin arche， 这个是副词片语加上文法上的同位格。现在中文译本把它翻成他是开始，所以基督是头，基督是开始，是教会的开始。OK， 哦，讲得真好。然后是首先的，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那新译本是这样的翻译，是死人当中首先复生的。他首先复生，我们都要像他。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所有在教会的基督徒都要从死里复活。有一天，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信心。然后呢，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新译本是这样翻译，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好了，我们从上下文脉来看，为什么保罗或者这首诗歌的原创作者在谈到基督是创造主，是一切的源头之后，为什么突然把论点转到教会身上呢？这看起来像不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或以弗所书四章那里所谈到不大像更多前书十二章或者以弗所书四章那里谈到的教会的肢体生活。我想这里更想要强调的重点是，教会与宇宙万物一样，也是这位无比基督所创造的。各位，我们都是基督所创造出来的，成为教会。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不可以、更不要把教会当成自己的资产。教会是基督的，教会真的是基督的。那么他是首位，他是源头，他必为教会负责。所以我们很关心的事情，主比我们更关心。我们很在乎的事情，请放心，主比我们更在乎。他既然是第一位首先从死里复活的，教会里的每一位，包括你我在内，有一天都要像他那样复活。哈利路亚。想到这个事情应该很高兴，对不对？哈利路亚。你要阿们。我们来试试看，哈利路亚其实是一个呼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你们阿们就表示你们愿意，然后你们在哈利路亚，我在阿们，这个叫做 echo。 在圣经里面，哈利路亚是要这样喊才正确，或者是才对。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你看，我们在哈利路亚里面，我们在赞美神，多么高兴的事情！我们有死里复活的生命，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属于基督，神一切的丰富、一切的美好，都因着基督在这里。哈利路亚，阿们。哦，我真的跟你讲，哈利路亚越多，你会越来越高兴。为什么？因为主为我们负一切的责任啊！我们的主真美好，对不对？感谢赞美主。你知道，古代中国的王朝为什么很难长长久久？为什么很难突破300年魔咒吗？没有任何的王朝，就算再强盛，都没有超过300年。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看过的一个报道了。那连最兴盛的唐朝也只维持了289年。 所以新圣堂也只有289年。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我根据看到的一篇报道，有人做了一个探讨研究，他提出了历史现象五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历代的王朝不能够超过300年？第一，体制崩坏。你看这皇帝就站在那个可能是太监或大臣的前面嘛，哈，这个体制崩坏。体制崩坏，你看到东汉就知道了，有很多宦官外戚在那边乱政啦、啊。你看很多连续剧就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如果各位有看连续剧，这个宦官外戚怎么就把这个整个朝代搞得非衰败不可啊？第二个原因是政治衰败啊，体制有问题，家天下嘛，对不对？那只要是皇帝的人就可以做高官，不是皇帝的人，可能就滚蛋，对不对？或者诛九族之类的，对不对？那这个，反正简单来说，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继承制度失败。皇帝只要自己的小孩做皇帝，那皇帝哥哥的小孩怎么办？皇帝叔叔的小孩怎么办？还有一大堆想要做皇帝的人怎么办？那就乱了，对不对？就乱了，对不对？然后还第四个原因是外敌入侵。啊，我们知道汉朝有匈奴，对不对？然后后来还有吐蕃啦，还有一大堆外患入侵，被搞到整个国家也灭亡。那你知道明朝，之后就是什么清朝？那清朝之前也是外患啊，对不对？女真人，对不对？他们入侵入侵中国以后，他们就变成皇帝，或者是变成统治者。所以简单来说，还有外敌入侵，然后最后就是寿终正寝。你本来就活不了那么久，你这个政权就只能200多年、100多年，甚至几年就完蛋，对不对？那就是有这样的原因。可是各位，你没有注意到这五项原因，其实没有触及到真正重要的事实，就是人是100%不折不扣的罪人。我们讲的这五个原因，哪一个是跟罪没有关系？只是大家不承认而已，大家没有看到而已。当罪人做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群体的头，这个国家和群体能不乱吗？能不出现很多的乱象和问题吗？同样的，咱们来看教会，如果基督不是教会的头，弟兄姐妹不尊重基督在教会中的主权，教会会不会发生中国朝代这几千年来所发生的问题呢？你说教会能不乱吗？那么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从19到20节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来看到为世人钉十字架的救主。使徒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不谈别的，他只谈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注意到了，这是整个诗歌的结束，或者是整个这段经文的结束。那当然，有的圣经可能把经文的这一段延长到第23节，可是从诗歌的题材或者是它里面的叙述，最后是结束在第20节。那为什么结束在这里？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谈到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各位，这实在是整本圣经以及所有教会成员、所有的基督徒该全神贯注的焦点啊！刚刚我们所唱的每一首诗歌，哪一首诗歌没有谈到十字架？谈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流血舍身，他的救赎，哪一首诗歌没有？如果你谈到救恩，你不能不谈到十字架；你谈到神的拯救，你不能不谈到十字架；谈到每个基督徒会成为基督徒，谈到教会能够成为教会，到底是谁的功劳？是基督的功劳。你我算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只会扯后腿，只会把事情弄糟弄砸。但是基督救了我们，是的，他是焦点中的焦点，中心中的中心。圣经告诉我们，父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那么，请注意，在这里有一个希腊文的表达原因的关系副词叫做 hati。我们中文没有很强调这个事情，但是在英文在原文里面有强调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是因，就是他最前面讲到的因为。那因为为什么有一个因为在这里，就在解释前面的事情。好，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居住在他里面，又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是借着他使天上地下一切的一切与自己和好。这句话出现一个表达原因的副词，换言之，这前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在为之前的叙述提供原因做出解释。为什么无比的基督作为创造主，他一定要做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原因和答案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牺牲舍己，流血舍身，救赎了教会，救赎了你，救赎了我。他是所有罪人的救主。如果你不是罪人，对不起，他就没办法拯救你，也不拯救你。如果你不是罪人，那么如果你我都承认自己是罪人，当然我们就需要这位救主。所以到后来，你没有发现原来教会就是罪人的团契吗？你没有发现基督做我们的头，他不但拯救我们，他拯救整个教会。圣经里面提到他用他的血买赎了教会，他为教会舍己，他买赎了教会。这群人能够聚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不是因为你我是 body body 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是因着基督的缘故。好了，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你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效法基督，彼此相爱呢？基督为我们舍己，我们可以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伴舍己吗？基督为我们洗脚，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同伴，我们的邻舍洗脚吗？基督如此谦卑，如此爱我们，我们愿意像他那样的彼此饶恕，彼此相爱吗？你不觉得使徒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个事情真的讲得很好？我们过去在做罪人的时候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唯独借着基督肉身受死，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在我们看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1-22节，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借着基督的救恩，我们明白了神何等爱我们，他愿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各位，全世界的人口已经超过了70亿，现在全球的焦点都在南土耳其和叙利亚大地震的几个为数不多的生还者身上。我如果说的没错，现在只要有一个生还者出现，就是全世界的新闻大肆报道。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埋在这些瓦砾堆残断垣残壁当中，已经埋在那里150几个小时，或者是埋在那里200个小时，然后活下来被救出来的人。各位，大地震黄金抢救的时间只有72小时，那你看150小时、200小时，这些人是 barely lived， 差点死掉，然后其他很多很多人都死掉了。全世界焦点都在这些人身上。这个月的12号，地震过了140多个小时。那么在哈塔伊省南部的灾区当中，发现了一个7个月大的男婴孩，Hamza。那地震过后的155个小时，救难人员在倒塌的建筑物瓦砾堆当中发现了23岁的男子，塞费洛格鲁。那么你现在看到那个眼睛就是塞费洛格鲁的眼睛。那他被挖出来，然后被抬出来，救出来，然后在加济安泰普，这个地方。那么救难人员也在断垣残壁当中找到了一位还在喘息的13岁少女。把他救出来之后，赶紧送到医疗单位急救。各位，难道真的要借着大地震、大海啸或者残忍的战争发生，世人才会猛然发现生命何其宝贵吗？你知道这位无比的基督，教会全体的元首，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各位，我们都是教会的成员，彼此互为肢体，基督是我们的头。你觉得肢体可以不顺从头的意志吗？肢体可以各随己意的生活和行事吗？如果我们的头 因为这个世界的败坏和生命沦丧而难过，我们这些做肢体的不忧伤难过吗？受到激励而要起来好好的救灵魂吗？我在想，如果主耶稣今天出现在我们中间，他就坐在你旁边，请问他会对我说什么？如果主耶稣今天出现在大地震的灾区，请问他会做什么？弟兄姐妹，请我容我如此宣告，请容我如此宣告，请容我如此宣告，主耶稣今天真的在这里。弟兄姐妹们，这位无比的基督真的在我们中间，他应许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要在我们中间，他借着道和圣灵奇妙的工作住在我们中间，他和我们同行，他是我们的头，我们都是互为肢体。恳求无比的基督在我们身上行出他的旨意，也得着一切他当得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基督，这位无比的基督，做我们教会的救主，做我们教会的头，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宰。谢谢你，因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他为我们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谢谢你，饶恕了我们一切的罪，把我们一切的罪债都归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定死流血舍身的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感谢你，哦主啊，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不要再为自己活了，主啊，让我们一生可以好好的为基督而活。主啊，在这个时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好好的为基督而活，好好的传扬基督，见证基督。主啊，我们也为教会祷告，求你带来复兴。主啊，求你带来活泼喜乐的生命颂赞和祷告。主啊，在我们中间兴起祷告的勇士吧。主啊，在我们中间兴起传福音的勇士和精兵吧。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对你的热爱，兴起对你的委身，兴起你所使用的重用的仆人和使女吧。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这个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蒙你所呼召选召的人，蒙你所救赎的人，蒙你所造又蒙你所救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的一生可以为你发光。谢谢你，亲爱的恩主，求你大大的祝福引导，求你大大的充满帮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祈求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